玄木记第四季第27集。这边张友仁大脑高速运转了一会儿，突然说道：“是过去营。”他又点了点头，肯定地说道：“这不生不死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没有年月时辰的地方。这没有年月时辰之境，就是宿命境。宿命境中有过去影和将来相，杨回的将来相在修炼之后会被他师父封住，而过去影不会。一个生命过去的影像会一直停留在一层空间，这层空间没有时间，所以不死不生。”于是张友仁开启宿命通功能，又用两种功能作为载体。一种是将阳回空间的影像反映到自己天目的宫，另一种宫则是元神可以随意出入阳回过去影的遁影术。他开始寻找阳回的元神现在到底在过去的哪里，也在寻找他生命长河中与阳回的交集与过往。张友仁先向前追踪了百年，竟来到了魔界。他看见魔界好像刚刚发生了爆炸，他猜测这爆炸与阳回有关。此时他看见魔界有两种灰尘，一种是魔体被炸毁掉的灰尘，另一种是神体被炸毁的灰尘。他看见这神的灰尘与魔的灰尘格格不入，竟一点点飞出了魔界。他跟着这神体的灰尘一点点飞，竟又飞到了另一处废墟。这片废墟应是一个废弃的桃园，里面还有已经破烂不堪的桃树，以及桃花与泥土杂糅的苦味。只见这纤尘慢慢的一点点落入土壤，这形同枯槁的桃树根突然长出了新生的脉络，有了生机。此时他突然听见这桃园的上空有神的哭泣声，他抬头一看，众神抹泪，其中一位说道：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张友仁心想，杨回没在这里，我还要再往前走。他又继续向前追踪，追踪到了人间的千年前，发现杨回的元神还是没有在这儿，又追踪了万年，还是没有找到杨回的元神。他找啊找，又在天上找了一万年、两万年、三万年，还是不见杨回。他心想，杨回这么大年纪了吗？再找就是伏羲创世了。那边还在苦苦找寻，这边已经仙歌曼舞，即将开宴了。只听一位老天奴拉着长音喊道：“
开宴！”
霎时南州上空的巨鼓擂起来了，这开宴第一秀就是鼓阵，鼓声阵阵响彻云霄，此起彼伏，惊心动魄，一个接一个的鼓点仿佛都如疾风暴雨般敲击着南州邪恶的心脏。凝云鼓阵星辰动，浮浪齐开日月浮。这庆功宴大气磅礴，震慑邪恶的开场就是这位殿下提议的。可这位殿下还有点糊涂，他无暇听鼓，正被眼前的鲜果琼浆吸引，在仔细的品尝。鼓毕，开始了仙歌曼舞。宴席过半，一个侍卫急匆匆地跑到玄琼的耳侧，小声说道：“殿下，二殿下忘记调兵守宴了，刑天的旧部残党杀过来了。”玄琼看了眼他，发现他在认真品尝着美味，便小声喊道：“姚坤，姚坤。”他只听见姚坤两字，却不知道是在叫他，依旧在细细咀嚼品味。旁边的侍女对他说道：“
二殿下，大殿下叫你呢。”
他不假思索地问旁边的侍女：“
我叫姚坤啊。”
这侍女惊诧的两个眼珠都快攒到了一起，她赶紧抬起头问道：“
啊，什么事？”
玄琼用他心通对他说道：“别吃了，刑天残党杀过来了。”他心想，
谁杀过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这么多大神大圣，难道还要我这个娇弱的公主去平乱不成？
因玄琼在和他使用他心通功能，
他一听他的所思所想，惊诧得不得了，赶紧用天目看向他的元神。玄琼一看元神，没问题啊，是真的姚坤，于是又问道：
你怎么了姚坤？是不是历劫后心智出问题了？验后叫杜恶星君过来给你看一下吧。
他一听玄琼如此说，有点不高兴，这不是骂自己有病吗？于是他也用他心通说道：
梦里你也想使唤我，哼。
玄琼笑了说道：
妹妹别生气，不是我要使唤你，你不是一直很喜欢铲邪除恶吗？
这两人还在互对心声，这边魔都杀到宴席上了。当然了，神有的是，谁都能把魔除了，可是谁都不动，只等着姚坤殿下来除邪灭恶。这几个魔怪也都指名道姓喊道：
姚坤拿命来，
说着就向他杀来。他见有几个怪物向他杀来，顺手摘下琉璃簪一扔，这簪子就把这几个怪物穿成了串扔了出去。扔完后又回到他的头上，仙乐又继续奏起，天鹅又继续跳舞，大家又继续说说笑笑，还时不时地向他敬酒。宴席过后，他有些醉酒，正躺在软榻上感受着这云朵般的舒适。
殿下，杜恶星君已在前堂等候。
本殿下有些醉酒，要小憩一会儿，让杜恶星君先回去吧。
是。
侍女行过礼，便去打发杜恶星君了。他躺在床上，虽倍感舒适，却也睡不着了，于是起身跑出去闲逛了。这天宫的景致真不错，这七彩汉丹真好看，要绣成真纸一定极美。于是他变出针线、绸缎和一把摇椅，坐在摇椅上，让绸缎飘在椅子的上空，再让针线自己在绸缎上一点点绣起来。他静静地看着，可不一会儿，周围围观了好多宫娥，都用异常惊愕的眼神看着他。只听一宫娥说道：
天哪，姚坤殿下竟然在绣花，这真是天庭奇观啊。
另一宫娥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说道：
你还敢直呼殿下名讳，小心殿下用五残行杀拔了你的舌头。
他突然听见五残行杀这四个字，便回头想问，可他一回头却发现这些宫娥竟一溜烟似的飞走了，只留下一个跑得慢的，赶紧跪下身来。他见那宫娥战战兢兢跪着不敢抬头，于是温和地说道：
你过来，我不罚你。
那宫娥战战兢兢地走到他的身侧：
别怕，我问你点事情，你随我到寝宫来。
他将宫娥带进寝殿，遣退了众婢女，就留他一人在屋里。那宫娥更害怕了，吓得直哆嗦。他温和地拍着他的肩膀：
别怕，我又不是母老虎。
那宫娥见他嬉笑嫣然，便渐渐少了许多惊恐之色。
我呢，历劫之后失去了记忆，连名字都不记得了。那你给我讲讲，这天宫还有我，到底都是怎么回事？
这宫娥方知殿下并不是要责罚他，真的只是问事而已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奴婢遵命，奴婢这就为殿下到来。殿下，您是创世天皇太昊大帝之女，名字叫姚坤，现九千岁余。您统领天兵天将征战四周，掌管三界的司法行杀、瘟疫灾厉，您不怒而威，不言而凛，秉公执法，正直严明，所以我们都有些畏惧您。但您也开朗豁达，慷慨博施，赏罚分明，我们更加敬重您。
他喃喃道：天皇，太昊大帝，天哪，这梦真离谱。
是啊，殿下，您是这三界最尊贵的公主。
最尊贵的公主，那为何还要带兵呢？还要司什么行杀呢？人间的公主好像不做这么多事情。
小宫娥也被他问得一脸茫然。
人间？那无着之地的凡人怎能与您比得？他们还要靠您的庇护。
他心想，也对，人怎么能和神相比？他又问道：
那玄琼殿下呢？玄琼殿下就是太子殿下，他是最平易温和，
我们都不怕他。
那他有什么职务？
没听说玄穹殿下具体有什么职务。
他心想，梦里他也是什么都不干，都是我干。哎，命苦啊，命啊。
殿下，如果您实在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可以把玄穹殿下的素光镜借来一用，就什么都看到了。
素光镜？
是的，镜子里可以看到生命的过去，由玄穹殿下保管。
好。
他出门要去找玄穹，可还没走多远，就听见有人在身后喊道：
姚坤殿下，等等，大殿下说你历劫之后出了点问题，我来看看。
他一回头，是个老仙翁杜恶星君。他见杜恶星君已追了上来，只得和杜恶星君又回到了屋里。只见杜恶星君慢慢在空中画了一个圆，喃喃说道：
殿下别急，咱们从头查查看哪有问题。
姚坤看向园内，一个奇怪的世界映入眼帘。这个世界里的人穿着紧腿裤紧身衣，有的女子竟露着胳膊和大腿在街上行走，有的头发长，有的头发短。这个世界的房子都老高老高，高房子里有好多盒子，人就住在这房子的盒子里。街上没有马车，全是四个轮子架着个铁箱子在跑。天上还有带翅膀的大铁鸟在飞，鸟肚子里都是人。铁鸟一落地，人就从里面出来。还有漂亮高挑的女子笑盈盈地说道：
欢迎下次乘机。
只见一位穿着轻薄裙衫的女子走过来，她披散着垂肩的头发，手里还拽着个带轱辘的箱子。门口那位高挑女子也微笑着对她说道：
欢迎下次乘机。
她点点头，一转身下了楼梯，离开了铁鸟的肚子。姚坤瞪大了眼睛，因为他看见这女子的脸竟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，可他又见这个世界里的自己穿的裙衫太裸露，露着双臂和小腿，还有雪白的胸脯，羞得姚坤赶紧扭过头去，指着身后的画面对杜恶星君说：
我就是在这儿立的劫。
杜恶星君疑惑地说：
殿下好像真是记忆出了问题。没错，殿下这次历劫就是在人间这茬文明的末劫时代。
末劫时代，怪不得穿得如此暴露。
他依旧背对着这个世界想了想：
你挑一个我衣裳穿得多的时候看。
好的，殿下。
杜恶星君说完，便用手指转动这个圈。
殿下好了，您转过来吧。
姚坤转身一看，这个世界里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健壮的身躯，黝黑的皮肤。他惊诧道：
李光耀。